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主日讲坛的单元，我们要开始进入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。那么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一刻放下一切的重担、忧愁、压力，把这一切难处卸在神的手中。神是担当我们重担的神，神是陪伴扶持我们的神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，而我们卸下重担来到神的面前，以谦卑又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。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在主日讲坛的单元学习《使徒行传》22章，是使徒保罗对耶路撒冷百姓做见证。今天我们首先学习的是第1节到第5节，这其中的1到2节众人静听保罗的分述，3到5节是得救以前为律法热心。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待会儿从经文当中继续的了解。我们一同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1到5节。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22章1到5节，诸位父兄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诉。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，往大马色去，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《使徒行传》22章1到5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《使徒行传》22章第1节，诸位父兄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诉。保罗对众人的称呼特别的亲切，有礼貌和表达尊敬。这里的诸位父兄请听，原文是诸君弟兄们父老们请听的意思。我现在对你们分诉，其实这本书当中一共记录了3篇保罗的自辩词，您可以参考除了《使徒行传》21章之外，还有24章跟26章。那么21章是他的自辩词的1篇。弟兄姐妹，的确，这提醒我们信徒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言辞常常带着和气，就如同保罗所称呼的是诸位父兄、诸君弟兄们、父老们请听。而接下来保罗要分诉的话，并不是据理力争，以道理来辩解，而是见证他得救的亲身经历。个人经历毕竟是最难驳倒的论据。第2节，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保罗当时自辩时所用的希伯来话极可能是亚兰语，它是巴勒斯坦一带地方通用的语言，没有接受过希腊文教育的人都是以亚兰话来交谈的。的确，弟兄姐妹，这提醒我们，讲道也好，做见证也好，最好能够用众人所熟悉的语言跟用语，更加的吸引众人的专注度。如果有机会能够为主学更多语言， 不但对传福音方便，对人际间的沟通也更方便。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去学不同的语言，然后我们不单单宣教，能够做跨文化的宣教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经文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马加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我是犹太人，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。大树是当时地中海的一个大港，也是非常有盛名的一个大学城。他是生在那里，长在这城里。这个城是哪一座城呢？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指耶路撒冷，而不是大树。保罗大概是幼年就背井离乡，来到耶路撒冷城来从老师来学习道理。所以他说，我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。加玛列是当时相当受犹太人尊敬的一位律法的教师，称他做拉比中的拉比，而保罗呢，就是他的得意门生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呢，我其实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的门下，并且是按着我们祖宗非常非常严谨的律法受教的。我呢，也跟你们众人一样，是热心侍奉神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保罗他为着传福音，他就尽量的与自己的同胞认同。所以真的为着传福音，我们应当学习保罗的榜样，尽量的与自己同胞认同。那么热心侍奉神原本是好事，但是如果侍奉的利益跟出发点错了，很可能会帮倒忙，反而是逼迫了神的真儿女。侍奉神热心并不是一切，热心必须是以正确的知识为基础，才不至于偏激或者以错为对。弟兄姐妹，而保罗说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，保罗一方面表示跟听众同为一体，另外一方面却从同中点出相异的地方。基督徒正是这样，活在世上似乎跟世人一样，却又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归于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接着保罗继续说，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。这里的直到死地是指逼迫人使他陷入到绝境，甚至处死。但这话并不表示保罗自己亲手动手来打死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徒是信奉这道的人，就是信靠主并且在主里面行走的人。所以我们若不是在主里面行事为人，那么往往就会偏离了主的道。主让我们看到这条道路，就是要我们行走在这一条的道路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做一个会听到而不会行道的信徒，我们要成为那听到又行道的信徒。第五节保罗说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，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，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所拿就是捆绑拴住的意思。那么这里提到了大祭司和众长老，是指犹太公会的领袖成员。保罗说他们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，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。其实这里的书信文书或许只是一种请求协助来捉拿罪犯的公函，实际上并没有律法上的约束力。大马色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府，距离耶路撒冷差不多有250公里，有不少的犹太人是居住在那里。当时公会的权势 仅基于巴勒斯坦境内。或许是这些会堂也尊敬耶路撒冷大祭司的地位，所以接受他的文书的通告。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经文当中，众人听诉保罗的分诉，而也让众人知道保罗他清楚地告诉众人，他得救以前他是如何为律法效力，如何为律法效忠。弟兄姐妹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让我们更懂得如何的传福音，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满有上帝所赐的属灵的聪明智慧。我们进到世界，我们与世人分享上帝的福音，我们满有智慧的把上帝的福音分享的清楚又明白，满有同理心的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你我都要学习的宝贵的功课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，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您随时来信，手机短信或是电邮跟我分享，让我和您同在神的话语上得到造就，得享帮助。我还有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在基督里》，非常好的一本书，帮助我们你我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享受一切的恩典，也更多的回应基督。欢迎来信、手机短信或电邮或留言跟我索取《在基督里》，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、邮编和邮寄地址哦，我尽快将书寄到您的家中。也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。祝福你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。下次同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现代人的思维模式普遍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，许多教会在宣教模式上也采取市场行销的概念，以教堂数量、会友人数来衡量教会的发展是否成功。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片面强调职堂数量和聚会规模，却忽视了会友的跟进牧养和门徒的造就培训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教牧同工明白培育健康的教会体质，教会自然就会成长。愿教会领袖的生命扎根在你里面，不专注于表象的成功或比较，反而愿意在跟进、牧养、装备、培训上下功夫，建立教会内部的良好品质，也为神国培育更多精良的工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